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晚上好，大家辛苦了。在纪念百日楞严法会两周年之际，49天楞严实修，今天晚上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学习地藏菩萨的故事，请大家把书翻到143页。我们上一节课学到见闻利益品第12，见到、闻到这个利益呀，将是如何呢？看下面。怎样呢？向我们介绍了。我们来看经文，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我们呢？我们的举止动念是放烦恼，啊，不是放智慧之光。大家回顾一下啊。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像楞严经讲，冤福提众生，众生举心干嘛？无非是业，是罪。佛呢，举止海印发光。在这里佛要赞叹地藏菩萨，跟我们讲述地藏菩萨的呢，这种不可思议的呢威神功德利益之事。首先是从顶门，人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是智慧，是慈悲，是真心自信其用，是真实的真理，不可以改变的。可是我们起心动念是什么啊？起心动念全是烦恼，全是无明，全是习气，全是业力，障蔽了我们的呢真心自信，不能呢发挥智慧的光芒，所以我们啥光都没有。看到大家身上放光了吗？没有吧？为啥？就证明了一点，我们每个人还是都处在无明当中。什么叫无明？我讲过 N 次了，再三的重复代表着呢重要性，就是自己的知见。如果知见不破，你想开智慧，谈何容易呀？不能开佛之见呀！很多人很向往着开佛之见，你只要不立之见，那就是佛之见。什么叫佛之见？智慧的妙用啊！什么叫涅槃？六根清净。对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按照自己的业习，这就是涅槃。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身上没有放光，我们都在立之见，我们都在呢随着自己的业习去，所以我们的智慧之光像一面镜子，有够啊啊！我徒步峨眉的时候，经过了93天辛辛苦苦，在没徒步峨眉之前和在座的每一位，佛法讲是讲，听是听，他是他，我是我，就是不能得心应手，找不着这个感觉，也尝不着这个味道。当托钵乞食在路上，经过了种种苦难，中经过了种种的呢这种呢折磨，恍然大悟。那这些苦难，这些折磨干嘛？消业障。恍然大悟，清楚明白了，从那开始身上有了光芒，现在照片还可以查到。那可是怎么走完了之后身上又没有光了呢？姑姑大德说得好啊，你不想立自见，你不想烦，你不找他的麻烦， 他来找你的麻烦，他要你烦，他要你离职见，他要你生烦恼啊。那为什么我们会生烦恼呢？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就有这个业习，我们还是不能呢掌握真心自信，我们用起来的时候还是不能得心应手，我们遇到事情还是会呢落入自己的业习，落入自己的知见无明当中，还是把它当成真实的，忘了那是法身妙法。镜中自影啊，昨天晚上讲了，你说没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有取不得舍不得说不得拿不得啊，没有一个实体，这就叫法身。镜中自影就是法身，忘了法身觉了无一物啊，忘了诸法空相，诸法之性是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业习呢，还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呢这种呢无明所导致的，我们运用真心自信还没养成习惯，要把运用真心自信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就好了，你就可以呢作师作主了，你就可以做得了主人了。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通过学习楞严经，我恍然大悟，我不想生烦恼，我不想生气，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业习，把你气死他也这水平，他也改不过来，这不是一天能改过来的啊。那我也要远离，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就没有断掉这种恶习，我本身内身就有这种菌，我沾染上我也会升起无明的，什么我也会自见励志的，我也会生气，我也会烦恼的，知道吧？真正一个人彻底的同底脱落是不会生烦恼的。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火烧功德林呐、啊，我们修了辛辛苦苦的一念的无明烧得干干净净，就像我们辛辛苦苦盖一个房子，一把火烧完了没有了，那我们呢经过了一宽一番的苦修，结果一把火烧没了，从头再来了，我们没有进展呀。这就是为什么要远离是非，远离恶知识，为什么修行人要到一个深山老林僻静的地方啊？楞严经也这么讲，干嘛？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安禅，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深山老林溪水边长养生态，你得把这种习惯把它养大长成，干嘛？能做事情啊。如果没把它养成啊，没把它养大，不能做法子，不能做佛子，很快就夭折了。你看我们学的到现在一件事，微尘那么大一点事没有了，所有的功德都没有了。也许现在还在郁闷呢、啊、还在自见励志，还想不通呢。为什么你想不通？自见励志，你要不想不什么都通了吗？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现在遇到这样的人呢，我会怎么样做？我会去给你讲，但讲不通我干嘛？我投降，敬而远之。阿弥陀佛，你是佛，我是凡夫，我走人了，搞不定。为啥？再说下去我就烦恼了，再说下去我也跟他一样了，执着了啊！所以就把他当成佛来考验我，看看我能不能自见励志。我趁早干嘛？自己藏起来，找个地方去，你出去发现一下，万物都不动，唯有我们心在动啊。所以六祖所讲得好啊，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啊，言者心动啊，啊，都是我们的心在动啊。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呀，永远记住，拿它来 约束自己，衡量自己是不是在道上。如果没在道上，就邪门了，你就走错了。一句话就能验证自己，别神神话话、鬼鬼祟祟啊，搞得神经颠倒兮兮的。我不说吗？多大了？什么年纪了？修行修了多长时间了？还搞这些没水平的事情干什么呢？啊！如果想为忽悠一点钱，不如直截了当的往人家要，他要愿意给，你欢喜我欢喜，还不算造业。啊，如果不愿意给，顶多说一句没有，这个人怎么这样呢？哎，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往人家要钱嘛，人家说两句就能给钱的话，那也挺舒服，没什么，说两句就说两句吧，是不是？这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又不想让人家说，还想让人家给钱，那你得什么具足福德，让人家恭敬尊重供养啊，要不人家能给你吗？谁不知道那个钱好花呀，是不是？我们要学佛呀，我们要学菩萨呀，放光现瑞呀，光从哪里来的？六根清净啊，现什么瑞啊？妙用啊，我们所现的妙用，祥瑞、祥和、吉祥啊，欢喜、快乐、幸福啊。如果不现瑞的话，只有烦恼伴随着我们啊。那你看人家佛举心动念，人家惊天动地呀，放光现瑞，我们举心动念无非让人生烦恼。就像他们说，师父，我怎么见了他就烦恼？我怎么见了你们就要藏起来呢？因为你们问的话没有一句干嘛在道上的话。如果你有一句是在道上修行的话，我都欢喜。可是你问的全是你的直接，换句话说，你从生下来到现在，从无始劫到现在，你就玩这玩意儿，我玩不起，跟你也跟你讲不清楚讲不明白。就像现在的人炒股一样，你跟他讲很危险，但是他不相信啊，他偏要讲他的自见。那跟一个自己讲自己自见的人，如果跟一个明白佛法的人在一起，唯独这个明白佛法的人逃走了，干不过他，你知道吧？绝对干不过，绝对会败下来的。为什么？这就叫也不起躲得起。你说一个凡夫，他什么时候能不讲他的自见？他什么时候能不讲他的业力？他什么时候能不讲他的无名？他从早到晚就这点事儿。所以明白佛法的人干嘛跟他讲不清道不白？唯独一点，古大德说得好啊，这也是六祖讲的话，不争了，争就是道义呀。你说对就是对，你说错就是错吧，随缘吧啊，反正你说对跟我成佛也没关系，是你的自见，你说错跟我成佛也没关系，还是你的自见啊。真心自信没这些东西，因为啥？我不立自见就没这些东西，所以不立自见就是真心自信。我天天说真心自信没这些东西，但真心自信能产生万法，万法不离真心自信，这是六祖开悟的时候讲的呀。你一立自见，万法产生，所以万法唯心所现啊，离一切法方建立万法，这是楞严经上讲的。万法从哪里来的？心所造的。你心一动，万法产现；你心不动，妙赞众痴不动准。守楞严王是稀有，顶上毫发微尘，哪用的微尘在顶上？哪用的这些说三道四生生灭灭的在这顶上？啥都没有，清净无染，清净庄严。你得去领悟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去领悟，你天天搁那钻死牛角尖儿，闷死人。 真的是闷死人啊！闷死什么人？闷死一个明白人。这个明白人怎么教也教不会。你看，打个比方，我上厨房，我是从来不按照正规去做的，他能有什么我给他做什么，那做出来就好吃。哎呀，他们在那准备了半天，做出来那玩意儿不好吃，为什么？全是他的自荐，能好吃吗？全是他的无名，不是真心自性呢，天厨妙味呀。如果真心自性其用是天厨妙味，这种调料是宇宙间的真理，本来就具足的。可能给我做饭的人就想了，师傅，我已经尽力了，我每天动尽了脑筋呢，我都晚上睡觉都睡不好了，都想着再给你做饭，所以越做越难吃啊。为啥？全是他的自荐呀，全是他的无名啊，啊，全是他的夜袭呀，所以那个饭菜呢，苦涩难咽呐。这真话啊，不信我跟你讲，明天我上厨房给你们做一餐吃个试试啊。说句良心话，就这玩意儿还用教我？我还是那句话，生下来就会吃饭啊，哪有不会做饭的？如果连给你东西你都不会吃，那这个人得蠢到什么地步啊？啊！你看哪有剩下就饿死的？我们人呢最差劲了，剩下来要养好几年都不会走。你看那个动物剩下来，我跟你讲，就得自己会走，自己去找着吃，有本事吧？啊！你看我们人养了好几年了，我跟你讲还不会吃饭，就这么笨，啊，就这么蠢，可见呀。我们真的是要打开智慧之门，所以从顶门，五气昭元，三化聚顶啊，五阴断掉，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智慧，六根清净，顶门就会放大光明。那我们现在呢？五气招不回来呀。见色动心，见受动心，见想动心，见行动心，见识动心，所以我们的五气全散掉了，五气招回来，三化就冲到顶，冲到顶，顶门就会大放光明，就会打开智慧之门。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其实就在干这个，我们就在充电。现在社会流行的一句话，正能量，我们就在储存正能量。正能量越多，那我们呢，能力磁场越大，不可思议。你正能量越少，谁见了你就烦，看到你的阴影都烦。我们这里头大有人在呀，我看到他我都远离，但是当然了，他是他的业力，我作为师父我不能小肚鸡肠啊，是不是？那我得容忍他呀，但是我要路走，我趴在门缝里看，我都不出来看。为啥？那业力太重了，他身上正能量一点都没有。你看他一天在用功啊，那都是干嘛？在盲修瞎练，浪费时间。什么叫越帮越忙啊？什么叫越修越拉倒？就在这里。为什么？全以自己的自见，以自己的心意识，以为在用功执着，完了不修还好，越修谁越见得越烦啊，越长越来越重，像一块石头，像一个人落到水里，本来不可以灌死，但是他底下又算上了一块石头，非灌死不可。本来还不用该下地狱，结果来到佛门里，以自己的邪知邪见，以为是佛法啊，在这里扰乱道场，扰乱三宝清净之地，无生其难。那在前面讲了，所以在造业呀。为什么正法这么重要？就在这里。那我们现在五气，五气谁召回来了？ 啊，色受想行识，谁不动心？照见五蕴皆空，本来是空的，镜中自有水中之月，为什么要动心？一动心气就散了。平时我们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动心，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意识天天都随着外边的环境，住在环境上，所以我们的像这个灯天天开的，有着一天一定没有电的。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知道它是空的，是假的，我们的心不再住在外边的这五种呢向上收回来，我们一收回来，气海就满，气海一满往上，我们的心能就足啊。你们都见了我害怕，其实我还不如你们呢，有本事。然后呢，我们的眉间呢就会打开玄关，顶门呢就会跟诸佛菩萨相应，这种能量，这种磁场是不可思议的。你到那一站，别人就畏惧你，这叫什么？这就叫色受啊。害怕是什么？这就叫什么呢？慈悲色受啊。要你呢又尊重又害怕，又要五体投地，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内心的这种正能量，佛家叫正气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运用的当下，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不要把这一切能源无缘无故的耗费掉，把它储存起来，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该用的时候你用就是一种浪费，用它干什么？用也不成啊。那我们简单的就讲这一句，都可以把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给你讲完，就这一句我们就没有啊。如果我们呢想达到呢这样的水平，唯有一点，你必须掌握这个正确的方法，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训练自己，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这个水平。我托钵乞食走到40多天的时候，因为整个队伍解散，导致了我呢身心疲惫，在身心疲惫的当下领悟了呢楞严的妙理，进入了呢梵文自性。那走到峨眉山就有了这个效果。那现在福德是增长了，禅定功夫没有增长啊。那你们今天看见了鸡毛蒜皮一点事都会生烦恼，你说世间叫操心？在这里我能做到不生气，我已经给自己打了90分了。要平时又气得我得病倒了，要是不讲楞严经的话，不讲地藏经的话，我又得生气啊。那今天呢不生气了，气死也没用。那换句话说，就这水平了，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啊，就像自己养的儿女，你想让他给你争面子，你想给他让他给你争气，让他出人头地，他偏偏呢不争气，不争气，你就别生气了，啊，不争气，如果你生气，那是争自己的气，所以只能随缘了，随他而去了。只能管好自己了，管好自己六根清净，管好自己向佛呢标准去努力，这叫阿弥陀佛了。这些年来大家看到了福德因缘是日日增长，谁寄来的东西都不知道，问哪里都不知道啊，又寄来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又寄来什么什么东西，都不写地址的，光往这里头记，福德是有了，但是功夫没有。 啊，就像你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天天布施供养，福报是有了，无明破不掉，那你该烦恼还得烦恼啊。啊，那我们看下面的经文，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放了什么？百千万亿呀、啊，大豪是什么？豪呢是不可思议的瑞相，这种的呢妙用不可思议。你看我们百日楞严法会各种光，现在也是的啊。那这种光是什么？诸佛菩萨的加持，这就是佛光啊，这就是瑞相，现祥现瑞，这就是智慧。我们接受到这种光，我们就会开大智慧。如果不现光不放瑞，你怎么知道啊？啊，所谓白毫相光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啊。我们的眉间什么放黑光差不多，真的，一个人修得好的话，眉间会变的。你可以去看，他的眉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佛龛的状态，啊，就在这个地方，在气功里叫松果体，其实我们就是上丹田。什么？我们气从这里必须一个什么呢？终点站停留，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呢，这个脑袋呢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才能呢有智慧。到了顶门了，那就现无相的毫光了。所以楞严咒是什么？佛顶所现的，在这个顶上，在这个智慧之上，又去干嘛？化身所变化出来的妙用了。那我们现在呢，嘴都说不明白。为什么说不明白？因为是自己的自见，你怎么能说明白？那个为什么能说明白？不用说，它本来就这样的。就像我们到镜子前面一站，你不用跟镜子说，你让我现成有一个辫子的，还是光头的，还是穿着袈裟的，你什么样它就现出来什么样，不需要语言表达的，不需要动心的，不需要呢你加以造作的，你什么样它就现什么样。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不现？现。我们现的是什么？楞严经说的不错呀，随众生的心周所自量，随业发现。我们是随自己的习气，也是现妙。这个妙如果它不妙就现不出来了。佛能现出来智慧现瑞相，那我们呢也是自性起用啊。但是我们迷惑颠倒不知道，我们随着自己的业习，就随着我们的业习所现一切环境。那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业习所现的。楞严经读到现在了，我天天都讲，随众生的心周所自量，本来是妙用，但是后面一句话随业所现，你的业是什么业就现什么。如果你是一个业力很重、执着很重的人，天天现烦恼，别人也烦恼啊。那在这里，人家呢，诸佛呢，世尊现的是什么？现的是瑞相，现的是智慧，啊，现的是不可思议的呢微妙之法。那我们现的是微妙吗？一点都不妙。大白毫相光啊，这种利益呢越来呢越不可思议。瑞毫相光，我们见了这种光之后啊，内心呢舒畅欢喜赞叹，一切祥瑞，大祥瑞，大瑞毫相光啊。为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会越来越祥瑞，如果越来呢越不可思议。所以大瑞毫相光，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 碧毫向光，大碧毫向光，红毫向光，大红毫向光，绿毫向光，大绿毫向光，金毫向光，大金毫向光，庆云毫向光，大庆云毫向光，千轮毫光，大千轮毫光，宝轮毫光，大宝轮毫光，一轮毫光，大日轮毫光，月轮毫光，大月轮毫光，宫殿毫光，大宫殿毫光，海云毫光，大海云毫光，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像光矣，处微妙音。啊，首先在没开口之前，已经呢报要讲的要说的已经真心自信全都现前。如果真的是禅定功夫好的，如果真的是六根清净破除无明断尽习气的，不用开口跟佛心心相印，就知道佛要说什么。佛的用意就像大袈裟，佛拈花袈裟微笑，不用讲了。但是我们搁这待了半天，啥都不知道啊，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知道无明。然后呢，现祥现瑞，佛在开口啊，那不开口，后面的人不知道，不知道他是啥意思啊啊！如果你真的心心相印，不吝之见，我跟你讲，本身没有意思。到镜子面前一站，现出来什么像就是什么像，那个就是这个意思，还要啥意思？见了像再立意识，到镜子面前立意识去现这个像，那已经是多此一举，没意思了。这一切无非是呢佛呢要给我们的妙用加持啊，消除我们身上呢这些呢恶习，破除我们的无明，使我们更真心自信，更妙法相吻合接轨，那你就能起到这样妙用，你就能感应道教，你就可以呢开智慧啊，那你呢就将呢不同凡人，跟别人不一样。那如果你感受不到，那麻烦了，你还是你，这是上上品上上等的教化方式了啊！人家起心动念就知道了，不用开口的。那再没办法了，干嘛就得开口了，再没办法干嘛就得训了，再没办法干嘛就得相板上了，那再没办法干嘛师父气跑了，不教了，教不了还不跑吗？就没办法了。所以我经常说没咒念了，他们说你不要这样讲，我真的是咒都念完了。人家都说念咒很厉害，对的，这一等人连咒都没咒了，咒不了了，你念你的咒他干他的，你怎么念呢啊，这些天念了这么多咒，你们呢还没舒坦开，咒上加咒啊，搞不清楚了。本来是应该这么多天就像洗刷刷一样，应该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呀啊，结果啊越洗我跟你讲越咒，越洗越脏，越洗越啊执着，越贪嗔痴。其实就像那天他们捡了一点那个小小的时钟像，喝了就说头不晕了，应该说大做文章，什么叫神话，什么叫传奇，那真话只要一求护法，我跟你讲非常的灵。那我为什么不讲？我讲了你也不能开悟，你倒更加执着，我跟你讲只知道求，我不是更死定了吗？是不是？实际上灵不灵这个东西就看你的发心，你对他的尊重和恭敬，你的起心动念。如果你认为很灵，而且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得到， 啊，你就在门缝里听这一句话，你都可能开悟了。如果你在你心里很平常，就算师父单独传你的法，最后因那个人开悟了，你还没开悟。你看神秀大师和六祖，神秀大师天天在那个五祖身边，那称为大师兄啊，那还了得，开口闭口不差于五祖的那种德行威神之力，大家是敬仰三分呢。 六祖到那一去，南方蛮的去了，是葛僚说话都听不懂，边上带着去啊，但是出言不顺。我跟你讲，人家一看这水平这德行，人家五祖就问了，你来干啥？那现在要师父这样问你，你肯定就生气了。你看神通寺功高我慢，瞧不起我。人家说了，我来做佛，厉害吧？一句话就把你干一边去了，啊！那人下一句话对上了，听你口音是南方人，是个葛僚，还能做佛呀？就你这水平，那下一句话就让你呢干嘛？触动心弦，人是有南北，佛性有南北吗？那五祖一听，这不是一般的战士，厉害呀！上一边带着去，上后面干活去，去去去！一干就是8个月，不让他听见，不让他闻到，不用听，不用闻了，知道吧？一句话，趴在门缝里都能学到。什么叫透的学啊？很简单的东西啊，啊！所以为什么要从呢基础打起呀？没有基础，我跟你讲，一下讲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不行。经过了20多年的干嘛，风风雨雨苦，把业障消了，福德具足了，在脱钵的路上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什么叫反闻自性。什么叫反闻自性？原来就是六根清净不离之见，原来就是不离之见。那从去年脱钵起时才明白什么叫了脱生死。你看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受这么多的折磨和苦，把业才消了，才扭转过来，啊，福德才具足，才恍然大悟。那要20多年前要明白了，那我早就去当主持了，早就去当方丈了。他给我不干呀，为啥？没这个福德，坐不住，根本就坐不住，屁大点事儿就当个事儿，就烦恼。现在你天塌了也不是事儿，因为世间就这点事儿，还有啥事儿？最大的事儿就是死人了，还有多大点事儿？其余的都不是事儿。那要死我也没办法，死就死吧，没什么任何的想法，不过就是干嘛，发生了这个事情就要去面对，就要去处理。现在的承受力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不会说遇到一点事情，我跟你讲，问三问四的颠来颠去的，不会。你任何事情来了，对我来说，我该在房间里坐的在房间里坐的，啊，你看我就不出房间，我可以把10月的事情都解决了。我该念咒语了念咒语，我该吃饭了吃饭，我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耽误。那本来就是这样的了，不是说我跟你讲没有事情，你明白佛法一定会有事情的，因果嘛，我们在因果当中哪能脱离开这一切。所以在这里现了这么多祥瑞，那我们能不能感应道教？我不知道你们了，从学习地藏经到现在，我确确是感慨万分，我自己也改变了。应该见过我的人都知道，可能佛母寺的人也看知道，如果我以前哪可能放下这个法会在封建里做的，如果我以前他们说魔来了，我跟你讲我早都来上殿在这坐镇了啊，我早就说了，他们现在在壕沟里坐的，坐坐去吧，啊！ 我就问，没有蚊子咬啊，为什么该消的业该受的他一定要受啊？只要不出事就行了，在壕沟里趴的趴就趴吧，也没有敌人，趴够了就出来了啊，随他自己折腾去吧啊。如果就像今天这事情，那我以前也在心里得翻江倒海，今天我看了之后我还想笑，就这点事儿啊，多大一点事儿啊，是不是？你可知道无名来的时候他可真当事儿，不得了的事儿，大事儿。等没有无名的时候，真的是灰然一笑，很洒脱，啥事儿没有啊，就这点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事儿，去敲我的门，叮啊，师傅出来。哎，我寻思是不是谁又跳河自杀了啊，走火入魔了。出来一看他俩，哎，我以为多大点事儿，但是在他俩的心中可能是真的很大很大的事情了。不是还是今天没耽误吃晚饭是不是啊？咱还是该发挖的发挖的。我也怀疑了，我在这里公开的讲，再给点别的，不能给这么多袜子干啥呀？这袜子一架发六双都行，还剩下那么多。我一看库房没地方放，哦，这袜子一看肯定发的是干嘛？准备是冬天天冷的穿的，是不是？给我们发个什么？应该是发个线衣啊、线裤、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衣裤啊、羊毛裤啊、羊毛衫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那都得想到，对不对？你这左一双袜子，右一双袜子，那天都发了两双袜子了，现在又来了袜子，我这一听什么东西，袜子，哎呦，我这一看，那就发吧，这回去一年不用买袜子，两年都不用买袜子了啊。这是修了什么福报，怎么光来袜子呢？能不能呢我们转一转啊，从上到下都来呢啊。不过给围脖也围不着，是不是？我是那个羊毛衣啊、羊毛裤啊、保暖内衣，那年就全给保暖内衣，好不容易现在才发完，现在又不来保暖内衣了，保暖内衣又过去了，结束了，好像暴风雨一样啊，很奇怪的，说来什么全来什么，都不换样的，我跟你讲。所以我这一看呀，这么多袜子，我以为光给出家的人呢，你看这家人都发了还没发完，那一家再发一双还能发，知道不？我后来呢我都想了，哎呀，这是谁呀？谁洗他的功德？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很邪了，所以不发邪，光发袜子，对吧？为什么证明了一条这个袜子啊，穿拱进去，前面我跟你讲是死胡同，我们还在钻死胡同，所以给发袜子，我跟你讲，能不能给发裤子啊？裤子两条腿是疼的。发生意还脱穿方便一点，所以这袜子一条头转进去转不出来，转不出来，你说急不急死人呢？证明了急一点，现在大家的水平只能穿袜子，鞋不穿了，来鞋我们也不要，退回去我们要钱，那鞋不能要，那来了不很邪吗？是不是？袜子就袜子吧。可见呀，我们现在呀不能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感应道就不用开口了，你的业障就消了，无名就破了啊。证明一点，我还没开悟，我开悟就不发火了啊。在座的每一位，我跟你讲，那比我还差劲啊，我还能忍得住，你连忍都忍不住了。我百日楞严法会就忍不住，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好了。我们明白了之后，这个道理和事彻底的通透了，就没必要发火了，还发什么火呢？啊，有的时候生气还是不明白，生气还是住在这个事上了，住在这个相上了，而且还是用自己的自见来衡量了。今天我都想，哎呀，丢死人了。后来我一想， 人家阿南和摩登伽女，我跟你讲，都这水平，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不错了，是不是？所以也自足常乐吧。摩登伽女和阿南佛在世，那佛呢，为了度化他俩，讲出来《楞严经》，那我们现在呢才有机会学。那通过他们的事情，那我们呢就知道，哎呀，原来业障这么可怕。所以知见立志即无明本，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你看他们起心动念是罪，什么是罪？两个人要去承受，起码最起码的要承受三相伴，每个人，对不对？这一定要承受的了啊。再一个，两个人烦恼要承受啊。再一个，要面对着大众要来承受，哎呀，要承受的东西多了。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内心里还在执着，还在无明当中要去承受这个烦恼，这就是罪，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因果丝毫不爽啊。你起心动念就有这么大的什么，这么大的损害呀，那还敢起心动念吗？啊，不起心动念了，那我今天起心动念，我说给大家一家供养一条人参，是不是啊？哎，马上好事就来了。所以得要往好的方向。哎，听说有一个人说什么，他要给捐。哎呦，我一听，真的假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啊，那我说，据实给不给？他说没说。哦，那算了。你看，我一起心动念，好事就来了。我说给大家一家发一条，那人家就有人出钱。哎呀，我都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功德，随喜功德。所以举止啊，起心动念要学地藏菩萨，马上好事就来了啊。后来我们今天晚上在那里头，从这讲完课，我还在那里搞香宝，我就说这香宝啊，不是用钱代替的啊！我也没想到那个香包，我跟你讲，还要我来搞啊！现在的东西真的是里头全是黑心棉，我们几个人搁那扣了一天，才扣出来100个，这还没往上装香粉，还没缝呢，费死劲了搁那啊！我也没想到这个香包里头会装这玩意儿，我说要光要皮儿，人家还说没有。都缝好的，所以我们回去要拆，拆了套出来再装上再缝上，而且我跟你讲，一拆有的还要拆坏。所以可见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不管它，我们只要是呢学地藏菩萨，是为了利益大众，让大家生欢喜心，让大家呢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我们就去做啊，那大家肯定是呢欢喜。那我们在这里一看，哦，佛放光现瑞，无非呢先度上上乘人，看我们能不能跟他呢感应道交，心心相印啊，进入密法这一部分，进入戒的这一部分。密法就是跟诸佛菩萨，跟真心自性相应，跟妙法相应。如果不能进入部这一部分，再进入中乘的这一部分语言。如果这一部分再不能进入，干嘛？进入下层的部分，先培植福德。你看，就一句话，这里头都分了上中下啊。所以我天天讲菩提道次第广论，首先第一个要你尊师重道啊，首先第一项要你选择师父，师父选择徒弟，选择好了之后，然后呢先皈依自己的上师，然后再通过上师了解三宝，皈依三宝，然后干嘛，开始修下士道，培植福德，开始教修护法。也就是你有了福德，护法才来护持你呀。你没有福德，护法怎么来护持你？你的冤亲债主，你的鬼神全是来捣乱你。今天他俩不知道谁的冤亲债主，还是哪个大众的冤亲债主，这种魔力带过来了，要不平时不可能的。平时两个人都好好的，我说你看，这真打仗了还是假打仗了？真吵架还是假吵架了？像正事儿一样，在我的心里 一点云都没有，片云都没有。这是业力，不知道哪来的这一股的业力邪气，撞了他们身上。我还在开玩笑，我说呀，原来是吃得太饱了，吃得太饱了，所以呢气上不来了，两个人都气上不来了，甚烦恼。我还在那开玩笑呢，拿到两个人登正格的，其实这就是一股业力，一股冤气，不得了，放在身上谁都会发火的。啊，就像昨天那个医生去敲我们，还没说话呢，敲我们那个声音我听着我都烦了。你看那业力啊，那敲我们关我啥事呢？哎，我都寻思，你干嘛呀？你敲我们，敲完了拉倒呗，再一会儿还去敲，我就来气了，我就找课堂了。你屁大的个事儿，你让他上来找我干啥？啊，这课堂还说不知道。你想那个夜里就去敲了你一下门，都会让你升起无名。那平时我都不会的，平时的我在里头，你敲你的门，我念我的咒语啊。可见呀，我们要知道，在这当下上上的就能接到佛的呢，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加持，每一种光都是每一种妙用，每一种不可思议的呢智慧，还有呢不可思议的呢这种限量，你接受到了，你就能现前呢得到这种受用。所以限量才能正量，正量了才能限量啊！什么叫限量？现前起妙用。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放了等等光之后呢，处微妙音开始开口讲话了。如果能心心相印的啊，如是如是，什么叫如是？佛如是，我也如是，也就是我们都如是，佛这样我也这样啊。佛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佛的意思，所以不用开口。就像佛讲楞严咒，讲楞严经，就在禅定上讲的啊。你看他楞严咒说完了，文殊都持着楞严咒去救阿难去了，后面的经文还没听到过楞严咒呢。那就是以心讲的，真心自信讲的。人家文殊都已经持着楞严咒走了，这些人还没听着呢，还搁那看佛要干啥呢，把阿难带回来了，到了第七会的时候才讲楞严咒。阿难不齐情，这些人永远听不着楞严咒。就像今天如果没有他俩的事情，大家能听到我这样的开示吗？听不着。所以你们得感，得感谢，带着一颗感，带着一颗呢感谢的心啊。每个人说的所有的视线，我不说什么因果错综复杂，谁知道谁扮演什么角色，搞不清楚。反正该上场的时候他就上场，你该卸妆的时候你就卸妆，别上了场下不来了，麻烦了。这老在上面演着很辛苦的，我跟你讲，演一下就得了，是不是？看下面的经文，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于兜里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云天中利益等事啊。处微妙音，为什么叫微妙呢？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是知见立智很处很重的啊，是着相的，这是无相的，而且不可思议的，你就明白，你就懂了。所以告诉所有的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你们今天在兜里天宫听我呢称赞呢赞叹地藏菩萨在人天当中呢利益等事啊，你们所有人都要好好听的，看我怎样来赞叹地藏菩萨啊！看下面的经文，不思议事，利益人天呢？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不可思议呢？愿力， 我才领悟了为什么地藏菩萨发了恒河沙等那么多的愿力。我现在才知道，从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都要利益他人，这都是愿。每一个念头都是利益他人。就像昨天那个师父说胃疼，我煲了那点人参水不多，我就想起了地藏经讲的啊，干嘛呢？要利益他人，解除别人的痛苦，能用谦下心呢去让一个病人呢解除痛苦，其实呢功德无量。我就让他们去打了给他喝，他们都说我慈悲，其实让一个人解除痛苦，他不痛苦了，确确实实是件好事。我们也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啊，都希望别人帮助。你看那天中午，一大群人在我房间的门口跪的，流眼泪的，哭的，干啥都说，我说你们干啥呀？师父我这个病，师父我那个病。哎呀，我发现这个微妙法都演得特别好，大家都想问我要东西，但是都不开口，都说这疼那疼，这有病那有病。我领悟到了，原来想问我要东西。我说哦，好好好，给你，给你你就不疼了，如果给你你病就好了，我宁愿都给你，确确实实能好，一切唯心招啊，就那玩意你看着就病就好了。就像他们捡一个渣放在嘴里病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就看着看见了吧，不能多给，多给美味不可多用，我跟你讲多了就不信以为贵了，对不对啊？啊，就给你一点点，看见病就好了，知道吧？这就叫传奇，这就叫神话，这就叫神通，这就叫妙用，是心在治病。所以我不说吗？钱不是万能的，心是万能的，这玩意就要神奇传奇才好，知道吧？来自于他的心。那我回到家里，我们家里人根本就不理的，我们的东北的人都知道我是做豆腐的，哪有这什么用都没有。他知道，喂老师啊，你又回来了啊，干啥的，给我拍拍打打的。他根本你就是给他全用尽了力量，他也不会好。为啥不神奇？什么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远的就好念经了，他不了解是神奇，你知道吧？啊，就在这里，就这个东西在你们心目当中就是神奇化了，在我的心目当中也是神奇化了，神话化了，在楞严经里也是神话化了。见这个坛城佛事就要这样去搞才行。那我们在这个现在2000年之后了，2500年之后了，我们还能找到佛在世的这些东西，能把它对起来，能把它配上，那你说神不神奇？神奇啊，这种威神力加持力不可思议，你千万把它当成宝贝扔了，真的确确实实有这个功效，要不怎么能做礼品送给你呢？是不是？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已经成了神奇化的东西了，已经成了神话般的东西了，已经成了一个传奇的东西了。那在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它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就像我们如果见到佛，可能我们的业障都全会消，就这个人他现在成佛了，见了他业障也不会消。为啥？没神奇化，没传奇化。如果现在释迦牟尼佛精神到这一站，我们啊，两眼都发花了，啥想法都没有了，业障全消了。现在就是一个成佛的人，现在的人成佛了，在这一站起不了这个作用。如果100年200年之后，如果我再到这里头一站，可能别人的病全好了，全开悟了，为什么？这个人早就不存在了，知道吧？再见了那就是神奇化了呀。问题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挺赞叹地藏菩萨的这种呢利益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叫不可思议。你千万别去琢磨，别去想，不去怀疑，那它的功效就不可思议啊。 那通过呢我治病呢给人家，这么多年过来，就因为我要弘扬正法，就因为我看了经典之后，我开始不去干了。其实这个东西全在于人的造化，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神了，知道吧？实际上有没有那么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人，我没那么厉害，但是这帮人都说很厉害。哇，师父你到我身边，你的能量太大了，我都忽悠了。现在这次开法会还有人说，哇你能量太大了，我见了你之后我都站不稳了。我站得很稳呐、啊，到底是你运还是我运搞不清楚啊。其实就是神奇化的一个东西，那我自己就是我自己，但是我有没有这个本事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说句心里话啊。那别人都说有，那就他说有一个传一个，所以没见到的人呢，我跟你讲，就听到我的声音都病都好了，现在魔都消了啊，都说这个人讲楞严肯定很厉害很厉害，不厉害讲不了楞严。那今天你们听了我讲了快到40天了，厉害吗？也不咋厉害，就去缝个香包还可以，插个花，然后呢你们好去请。总的来说呢，我还是比较坦，我还是呢看着钱眼睛比较精神，看得清楚，其余的看不清楚了，还是这水平。好，这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们呢见到诸佛菩萨的时候呢，现各种身啊，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下面再讲地藏菩萨现不可思议的身。所以他的威神之力，他的这种利益是不可思议的。你不去思议，你只有一个心好，那就好了啊。你说这玩意儿灵，那就灵了；你说成，那就成了啊，就这么简单。看下面，超圣音士正实地士，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士啊。地藏菩萨有什么样的不思议事，威神之力啊，超圣音，可以超越圣音，直至成就无上菩提啊！可以干嘛？证实地之事。我们学楞严经还更厉害，实地顿超，这个里头讲证实地，可以呢明心见性。楞严经我不说吗？要想修行楞严经还是最快的，楞严经直接实地顿超，有什么好难的？马上解决问题。那你们没听我讲楞严经，听过的人就知道，我讲楞严经讲的也挺有意思的，但是讲地藏经呢也挺有意思，但我更喜欢讲地藏经。为什么？能讲来钱呀，我讲楞严经讲不来供养啊，这地藏经我跟你讲名正言顺的讲供养，必须的。你不供养干嘛？你福德因缘不具足，我不跟你讲楞严经，知道不？所以讲楞严经我讲的也好，讲地藏经讲的也好，我更喜欢讲地藏经，你们听了之后都供养啊。那这样的话佛法就兴盛了呀啊，干嘛？我们就可以扩大再发展了呀，可以更好的去弘扬佛法呀。无钱不养到我，有钱我们可以更好的印光盘、印经书，到别的寺院去弘法利生啊。那就干嘛？顺应了很多了，去干很多利益的事情。所以超圣音之事，能超圣音，正实地啊。还有毕竟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此现在我们按着地藏经去讲，按着地藏菩萨的教导教化事迹去做，从此之后再也不退转了，还是一生成就啊，正不退位。你看阿弥陀经上讲了一生不处，楞严经也是一生成就，这个也是不退转。每一部经典里都有什么受记灌顶加持之句，那就看你会不会听了，会不会学了，你会不会用窍门了。人家不说吗？ 不会听的听热闹，会听的听窍门，就在这里。那毕竟不再退转，而且我们呢能呢直接呢成就无上菩提，成就呢正遇实地，不再退转，直至成就呢佛果。看下面的经文，说是雨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人，名观世音。哎，干嘛？我们自己的老熟主人出来了。我们学楞严经，楞严经主要的人物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那今天干嘛出场了？从座而起，胡跪合掌，二拜佛言。第一，观世音菩萨在这个会中呢开口了，从座而起，观世音菩萨也很厉害呀，可是照样还是要恭敬虔诚尊重佛法，是从恭敬心中而得，那照样要胡跪合掌给佛顶礼啊，哪像我们今天一样啊，随随便便的不顶礼，随随便便的不尊师不重道，马马虎虎的，那不行啊，礼节是永远都要存在的。看下面的经文，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你看地藏菩萨什么身，什么身都有啊，能让你觉悟，能让你脱离苦海，能让你得到大利益，他就现什么身。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今天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地藏会上竟然把自己的，我跟你讲，这种专号送给了地藏菩萨。大家回顾一下，是不是地藏菩萨和观音菩萨是同样的大慈大悲？不可思议啊！观世音菩萨是寻苦啊，寻声救苦啊，那地藏菩萨是什么呢？只要是众生呢有苦，他就干嘛？不舍呢众生，一直呢在从事着呢度众生的工作。所以观世音菩萨今天把自己的那个专号让给了地藏菩萨，说呀，地藏菩萨呀是大菩萨，具大慈悲。大家都知道了，专利都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菩萨啊。其实每一尊菩萨都是大菩萨，而且他们都具足所有的一切菩萨之愿力。如果没有的话，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呀，他早就明白了啊，生生世世现慈悲之相。你看观世音菩萨什么时候现的都是女相，现男身的时候很少，为什么？代表着慈悲啊！你看地藏菩萨他现的是什么？现的就是在幽冥黑暗的地带现出什么光明，智慧的光明，这都是大慈悲呀。所以怜悯罪苦众生啊，我不说嘛，一个明白佛法的人能呢舍弃自己呢这一生的呢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在这个世界不辞辛苦的去弘扬佛法，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慈悲。我那天不说吗，一个师父能呢不辞辛劳的去收徒弟教化徒弟，他也是无限的大慈悲。其实明白了就明白了，跟他干什么没有关系了，知道不？那为什么这样讲？见性之人论道上阵亦见得， 一个明白的人，他再也不会颠倒，永远就是知道了，知道就是知道。可是他不舍辛劳，慈悲发愿，让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明白这个道理，受益。你说这个人多么慈悲。其实一个明白的人，他干什么他都明白啊。如果不是这样，六祖就不可能说一个明白的人上战场杀人他照样明心见性啊。所以在民国初期的时候，不是说吗，上马杀敌，下马弘法利生吗？啊，为什么要上马杀敌？国家都没有了，还怎么学佛呀？还怎么弘扬佛法呀？所以上马杀敌啊！你看，元英老和尚称为楞严独步，焦光法师写了楞严什么？楞严正脉书啊，这些高僧大德啊，元英老和尚他也上过战场。你去看看他的自传，你去看看他的现在的年谱啊，你再去看看当时在民国初期的时候，多少出家人都上过战场，牺牲在战场上啊。那他为什么要上战场？难道他不知道吗？出家人不能杀生吗？啊，就像现在为什么有的出家人要护持正法，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得罪人，不怕你恨他啊，不怕呢你所对他的一切报复或是不满，而且该打你，该骂你，该开除你，该处理你，一样的护持正法呀。叫楞严经讲，你要影响正法，我用宝杵陨碎气头如微尘啊。他们这些人也是护持佛法呀。国家没有了还怎么学习佛法，家都没有了还怎么学习佛法啊？学习不了了，学习不了了干嘛？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人家杀掉，那只能去保护国家了，保卫国家，保卫道场，保卫所有的人。你看虚云老和尚被日本鬼的左打右打，把肋巴都打断了四根，他进入了禅定，去了斗率天听弥勒佛讲课去了。这有本事啊，那一般的人能承受得了吗？那在那坐着就不动了，你打就打吧。那日本鬼的左打右打，从禅定当中回来，从斗率天回来才知道这怎么这么疼，一看肋巴被打断了四根啊。那虚云老和尚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让所有的出家人都逃走了，他自己留在那个寺院守着寺院。那日本鬼子来了见了就把我们杀了，那怎么行呢？那他已经是什么程度了？虚云老和尚他已经是成就的人了，所以他敢在那顶他。那一般的人打死就打死了，那日本鬼子来还管你那些呀？所以我跟你讲，我们要知道啊，那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我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那你想难道他不明白佛法吗？明白，明白了他干什么事情他都明白，但是所谓的利和弊他会来衡量。他这样做如果利益大起弊，他肯定会去做，因为他要保卫国家的话，他的利益大起呢，这个所谓的他犯戒，那他就会去做。如果我们如果考虑到，哎呀，我们出家人，我们不能去干这个，那完了，连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所以，作为一个修行的人，他会考虑利和弊而来做每一件事情。世间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利和弊，那你去衡量利和弊的重要性来做，这个明白就是明白。你呢？该成就什么就是成就什么，还是跟你发的心有关系。他虽然上战场，但他还是菩萨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观世音菩萨说呀， 地藏菩萨是怜悯最苦的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啊。可见呀，地藏菩萨不光是在娑婆世界，于千万亿世界他都在干嘛工作，化身无量无边，化千万亿身，那什么身，什么身都有，和观世音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即现什么身。那他们早就成就了，他干嘛他要化这么多身呢？他干嘛要这么辛苦呢？慈悲呀，观世音菩萨说得好啊，具大慈悲他才会这样去做呀，不具大慈悲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去做的。那今天晚上呢，时间就到了，就讲到这里吧。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